诗篇113篇589页，诗篇113篇，我们一起读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的仆人呐、啊，你们要赞美，赞美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自己谦卑，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113篇到118篇，我们称为哈利诗，他们都是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作为开始。这个哈利诗呢，是哈利路亚的意思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啊，这是哈利路亚，是希伯来文，翻译出来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那么113篇，你看包括112篇都是这样，可能114篇没有，但是115后面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116篇最后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这称为哈利诗。那么还有呢，从120篇开始，120篇开始称为大赞美诗。为什么叫大赞美诗呢？因为它是上行之诗，从120篇一直到134，这15首称为这个上行之诗，就是以色列人在朝圣的时候，因为他们从低地走向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在山上，所以每走一段就要唱一首歌，一共是15首。有的人讲就是圣殿有15个台阶，每上一个台阶唱一首，所以叫上行之诗，往上走的时候唱的诗。因为那个是过节的时候，他们朝见神的时候唱的，所以一般称为大赞美诗。113篇呢，包括一直到118篇，他们也是在节期的时候唱的，特别是逾越节、祝棚节、五旬节，他们要唱。主耶稣在举行最后晚餐的时候说，他们吃完了最后的晚餐就唱了诗，然后往橄榄山去。那个唱的诗就是113篇到118篇的内容，这是以色列人呢经常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唱的。在开始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之前唱的是113篇，之后呢是唱114到118篇，但是每次唱的时候必定有118篇。所以包括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举行完了之后也肯定唱了118篇，但是其他的唱了没有我们不能肯定，118篇是必定要唱的，这是以色列人的习惯。看一下它的内容，它的题目是赞美耶和华的良善，赞美耶和华的良善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，是吧？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一个人信靠耶稣，里面有了圣灵，他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其中一个就是良善。圣灵的果子是反映了我们基督徒有神的这个形象，神的这个性情，与神的性情有份，因为神是良善的，所以圣灵才能够在我们身上结出良善的果实。良善反过来就是善良，你看善字上面是个羊，是吧？只有你让耶稣基督，信靠耶稣基督，披戴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才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。这里呢是赞美耶和华的良善。为什么把信徒比喻成羊呢？羊就是温顺的、善良的。那么我们的神也是如此。第一节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呼吁人要赞美自由拥有的神。耶和华的仆人呢，谁来赞美呢？耶和华的仆人。为什么说耶和华的仆人呢？
因为我们是服侍神的，所以就是仆人，为神做工的就是仆人。而且这里特别强调跟出埃及有关，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是法老的仆人，他们被救赎出来之后不再给法老干活，变成了耶和华的仆人。所以说113到118也特别强调出埃及，所以也称为这个出埃及的诗，埃及的赞美诗。特别114篇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，强调他们出埃及的经历，所以他们从法老的仆人变成了耶和华的仆人。这里呼召他们要来赞美耶和华，因为他们得到了释放，得到了自由，不再做奴仆，不再受法老的捆绑和辖制，他们可以自由的敬拜神，所以他们变成了耶和华的仆人。同时呢，耶和华的仆人也包括不仅是以色列人，包括全世界各地愿意侍奉神的人。旧约时代，一个人如果不是以色列人还愿意敬拜耶和华，那必须先变成犹太人啊。这样的人我们称为虔诚人，虔诚人有的甚至要守割礼，有的呢虽然没有受割礼，但是要遵守犹太人的习惯，比如守安息日啊，他们要禁食啊，遵行犹太教的这些律例啊，这些人称为虔诚人，像格尼流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不仅呢包括以色列人，也包括那些外邦当中愿意过敬拜神的生活的人，都可以成为耶和华的仆人。那么今天的我们也包括在内，实际上是呼吁全世界愿意敬拜神的人都要来赞美耶和华，所有信靠耶和华的人都要来赞美耶和华。你们要赞美，赞美耶和华的名。所以这首诗呢以赞美作为开始，叫他们要赞美。你看这个美字是吧，一个羊下面一个大，你让羔羊显大的时候，这就是美。赞是什么意思呢？两个先是吧，底下有个背，两个先，最优先的不是钱，比钱更优先的是什么呀？赞美，把这个高举神放在首位。赞美什么呢？耶和华的名，这个名就是代表这个人。新疆人很喜欢提自己父亲的名字，我是谁谁谁的儿子，就觉得很自豪。这个名就代表了这个人的能力、权威、他的属性、他的所有，所以这个名呢就是这个人的意思。赞美耶和华的名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。他的名很多呀，主啊、神啊，是吧，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包括基督，包括耶和华以勒、耶和华尼西等等，这些里面有丰富的含义，显明了神不同的属性。所以要赞美耶和华的名，通过他的名来思想他的属性，来赞美他。这是呼召谁来赞美？是耶和华的仆人，这些人呢要赞美。赞美什么呢？赞美耶和华的名。为什么要赞美呢？这里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因为这是应当的，理所应当。就好像你见了一朵花一样，就这朵花开得太漂亮了，你自然就会说真漂亮、真美，这个不是强迫性的。所以有些人就讲了，这神太自私了，光叫我们赞美他，他不为什么不赞美人呢？话不能这么讲，是吧？你赞美神是每一个神所救赎的人的一个本性，不能反过来说。儿女可以孝敬父母，但是不能让父母孝敬儿女，这就是反了。所以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不能认为神自私，这是作为神儿女的一个本分啊，这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。因为他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，称赞颂扬。什么时候赞美呢？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，从现在就开始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赞美永不停。将来有一天可能讲到不需要了，打扫卫生也不需要了，做饭也不需要了，但是什么需要啊？赞美是一直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所以大家多赞美是吧，多唱，只有赞美不过时，其他的都会过时。 在哪里赞美呢？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。虽然这首诗很短，但是它讲得很全面。日出之地是东方，日落之处是西方，从东到西要赞美。这是具体的提到了地点。圣经当中也讲了东离西有多远，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
这个也是什么？它没有东极也没有西极，所以这是没有穷尽的，就是在全地球上都要来赞美神。
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，跟第二节的第一句呢基本上一样。一个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一个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，称颂和赞美是近义词。第四节，这仍然是赞美的理由。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为什么要赞美呢？因为他超乎万民之上。神是造人的，是超越人的，所有的人都在神以下，都被神所掌管，所以超乎万民之上。他的荣耀高过诸天，神的荣耀比那个所有的天还要高。这意味着神掌管了整个的宇宙，到现在为止这个天还在扩大，人们不知道宇宙究竟有多大，那证明神的荣耀也是无限的。无论宇宙怎么扩大，神的荣耀永远高过于它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谁能够和神相比呢？当然这个问题不必要回答，也没有人能够回答，因为没有一个能像耶和华我们神的。他坐在至高之处，他是至高者，所以他坐在至高之处。但是他也自己谦卑，特别讲到了道成肉身，耶稣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分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自己谦卑，道成肉身本身就是最谦卑的事儿。而且圣经当中也经常提到耶和华亲自观看，在造巴别塔的时候，神就是下来啊，我要下去看看他们，经常是自我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也是在地，也是仍旧在天，所以他掌管天上地下的事，他要观看，他要巡视巡查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。这灰尘是没有什么用，是吧？粪堆也没啥用，但是呢，这是代表人的这个出身背景，虽然不怎么样，但是神还是能够使用这些人。像这个基甸，当时呼召他去跟米甸人打仗的时候，他说我在我家族里面是最贫穷的，也是最微小的，我能做什么呀？神说我让你做你就能做，你只管去。所以每一个人蒙神呼召的时候，都是感觉到自惭形秽，自己不能够为神做什么，但是最后呢，因着顺服神都能够为神成就大事。我们也只不过是一把尘土，所以神从灰尘里抬举了贫寒的人。像这个约瑟是吧，神让他在埃及做了宰相。大卫是个放羊的，神让他做了一国之君。所以真是从粪堆当中提拔穷乏的人。一个小孩能做什么呀？神让他打死哥利亚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，就是说让他们升到这个王的这个位置上，让他们这个掌管一个国家。
圣经当中说，自卑的必升为高，自高的必降为卑。神使人升高，也使人下降，神使人尊贵，也使人降卑，都在他的掌握当中。神能够让一个最卑微的人变成一个最高贵的人。你像以斯帖，本来是一个被掳到外邦的一个俘虏
啊，竟然能够做了王后啊，但以理俘虏竟然能够做了总理。所以神能够改变人的命运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说哎呀我就是这个命， 凡是信靠神的都是可以让神扭转我们的命运。
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特别是哈拿的经历，哈拿是不能生育的，因此呢受到自己对头的这个讽刺挖苦，整天的哭泣，最后呢他向神祷告，向神许愿，神使他生了撒母耳，改变了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。而且他生了撒母耳，奉献了撒母耳之后，他兑现了他的诺言，神又让他生了许多其他的儿女。所以神能够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，又生了那么多的孩子，本来是不能生育的，像撒拉是吧，像这个拉姐都是这样。圣经当中很多这个著名的人物都是一开始不能生育的，像施洗约翰的母亲也是已经年老了，然后呢神使她怀孕生了施洗约翰，最后仍然是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作为结束，回应第一句，所以成为哈利师啊，也特别强调他们从埃及出来成为耶和华的仆人啊。有的人认为这一篇诗呢没有讲到这个作者，地点都没有提，有人认为可能是被掳归回之后他们非常感恩，所以做这样的一首诗。好，我们这篇诗就分享到这里。